动物园园长马永利开车带着杨丽到郊外的户外运动器材厂去看材料。钢筋，这是杨丽完全没有想到的。他以为会像攀岩馆里一样依附在动物园的某座小山或者是某处墙壁上。那样的支架得多少钱？杨丽再没有经验也知道钢材是很贵的东西。
20万左右吧。
确定吗？
这是3年前的价格。
哦，那能分期付款吗？
杨丽想想恨天黑答应了的10万块钱，再去求他可能性不大。
都是分期付款啊，现在哪有一次性付清的？不过呢，首期款要到了位人家才会动工，也就是说支架款要先到位。
杨丽头往后一靠，似乎已经看得见恨天黑在摇头。我已经说了，我有10万，我只有这么多。
赚钱不是主要目的，关键是从此以后你的攀岩状态会越来越好，你会成为这一行的高手。到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新的领域说不定又会带给你新的商机。
赚钱不是主要目的，这一行的高手。杨丽听了只想笑又不敢笑，他全身贴在靠背上动弹不得。永丽望着前方，右手拿出杯子弹开了杯盖喝了一大口，用湿润的声音说，
我今天啊带你去跟他们见个面，以后就由你自己跟他们联系了。
杨丽慢慢回过了神来，
好好好，以后就不用麻烦你了。
永丽不来正好，这事就让他像气球一样自己慢慢瘪下去吧。他只有恨天黑的10万块投资，现在连做个支架都不够，付个首期都不够，就让他笑话自己是个有始无终的家伙好了。反正自己以后也不会再去找他，他的笑话自己也听不见了。
项目一旦立起来，你就不能干别的了，你得天天到动物园来报道，不全心投入是做不好的。
永丽不知道他已在心里跟这事诀别了。
啊，是的，不过暂时可能还做不到，我旅行社那边还得兼着。
慢慢丢掉，不专心成不了事。天底下除了父母亲这个角色，其他都没法兼。
笑话也不能让他笑起来，他死死抵在靠背上，似乎这样就能够让车减速甚至往回开。
可真敢想啊，现在看你怎么下台。
杨丽猜这回可要把自己给彻底玩完了。他的沉默终于给了永丽某种信号。永丽回头盯了他一眼，
你这是什么表情？我在绑架你吗？
也许该让他知道一些，他那么聪明，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的。
与其让他揭穿了自己，瞧不起自己，不如事先就坦白，大不了他立即停车，把自己给赶下去，从此再也不见他。
好吧，我说实话，实在不好意思，我可能钱不够，我只有10万块，我以为我从网上看到的价格，我可能没注意到，那应该是以前的行情，我财务不独立。
车身似乎震了一下， 不像是在踩刹车，而像是压着了什么东西。从永利的侧脸看不出来他在想什么。他的眼睛本来就不大，脸上几乎没什么肉，又戴着墨镜，杨丽看不清他的表情。不过他没出声，这很能说明他对于这个消息的态度。算了，向他请求下车，向他道歉，浪费了他这么多的时间。杨丽坐了起来，正要开口，永丽说话了。
家里是老婆管钱哈，为什么要瞒着他做这件事呢？
杨丽飞快地分析了一下他的话，有误解，但是不解释似乎更好。
他不喜欢看不到产出的实体，他可能更喜欢开餐馆之类的。
汽车下了高速，拐上了破烂的水泥路。永利把车停在了路边，打开车门下去活动手脚。杨丽也怯怯地跟着下了车。永利没有理睬身后的他，独自往一口池塘走。池塘边有柳，有石，有几株叫不出名字的树。他顺着石阶往下走，蹲下去看水里的什么东西，丢着石子观察，孩子一般。玩够了，他站了起来，长长地伸了下腰肢，做了几个扩胸动作，重新回到了车里。整个过程里，他不看杨丽，就好像身边根本就没这么个人。他找了个地方，把车倒过来，很快，他们上了回去的高速。
对不起。
杨丽的声音沮丧万分，连眉毛都倒挂下来似的。过了很久，永丽才出了声。
把后面那片水递给我。
杨丽拧开了盖子，把水递在他手里。
别难过，你这个年纪能有10万块已经不错了。
对不起，是我太鲁莽了。
杨丽依稀看到了一线希望。
不要婆婆妈妈的吧，我也有错。我以为你……哎，赶紧去想别的办法吧。不要被区区10万块钱吓回去。
杨丽揉着脸做重新振奋状。心里却在惨笑，区区10万，10万还区区。不过永利的反应的确出乎他的意料。没走多远，永利的手在方向盘上拍了拍。
你打乱了我的计划，现在多出了2个小时的空档了，你要我拿这2个小时怎么办呢？
杨丽只能一再地说对不起。
要不索性用这2个小时去趟攀岩馆。
永丽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只是咧着嘴笑。
有人说爱运动的人多少都有点自闭症的倾向，你认为呢？
至少你没有这种倾向。
杨丽没得到回应，跟他说话原不指望着每句话都会有回应，这一点他跟小美跟圆圆都太不一样了。快到攀岩馆的时候，永丽瞄了一眼车窗外，
这里有个不错的越南餐厅，待会儿我们就在这里吃午餐吧。
好啊。杨丽赶紧打开手机，看了下自己的卡，上面有800多块钱， 但愿今天的午餐不会让他出丑。进了攀岩馆，换好衣服，挂在墙壁上时，永利突然转向他。一直都是我在说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今天终于主动了一次，正好啊，我很久没运动了。杨丽在他的左下方，这个时候他使劲地抬起了头，送出了一个笑脸，心想，你给过我主动的机会吗？你总是一副说一不二、雷厉风行的架势，我想主动都抢不到机会。知道吗？你那小性格啊，让我想到一团凉掉的糍粑，黏糊糊、油腻腻，不干不脆，不阴不阳，小小心心，唯唯诺诺，就好像我是杀人成性的女皇，一不小心就会吃掉你一样。杨丽向上紧爬了两步，向他靠近，他的脚出现在杨丽的眼睑下边。拿出点男人的霸气来嘛，男人不带霸气，做动作都没有美感，跟做苦力没什么区别。杨丽盯着眼皮子底下那只脚，黑色的攀岩鞋扭结出他脚的形状，他穿的是中裤，整条小腿露在下面，既不是小美的那种浑圆粗壮的类型，也不是圆圆那种修长流畅的类型，他的小腿是由隐隐约约的肌肉构成，透过那层薄薄的皮肤，他能看到那些长长短短的肌肉群牢牢地环抱着他的胫骨，外侧靠近脚踝的地方有一颗棕色的痣。盯着那颗痣看了一会儿，就好像是有人在摁着他的头指使他一样，杨丽的嘴唇印在了那颗痣上，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他听到脑子里闹哄哄的，他还听到了自己的怒喝声，小子，你他妈在干什么？足足有五秒钟，永利才抽回了自己的脚，继续向上爬去。杨丽望着他那强健的双腿和屁股，看不透他此刻有何感受。后来他们没再说话，没碰到一起，各自在不同的爬道上埋头奋战。不安的感觉很快被巨大的平静代替，他没做错，何况是永利逼出来的。永利斜着不屑的小眼神，咄咄逼人的骂他不够霸气，像一块凉掉的糍粑，那就让他看看自己的真面目吧，他可不是块凉糍粑，他很可能是块大冰块，足够把他惊得动弹不得。后来永利突然隔着几条爬道厉声地喊，杨丽，声音大到所有人都朝他转过脸去，杨丽更是心惊肉跳，他还要接着骂自己吗？还是当众要说点什么？他望着他做好了飞速下降落荒而逃的准备，结果他只是说他得回去了，没时间了。当他神清气爽地从淋浴间出来的时候，杨丽已经头发湿漉漉地等在门口了。吃了饭再回去吧。这一次杨丽抢了先机，他嗯了一声，乖乖地从他身边擦过。杨丽感受到了他身上辐射出来的热力，一种陌生的愉悦感直冲喉咙。杨丽突然紧走几步超过了他，再转过身来望着他，倒退着边走边说，这个攀岩馆我一定要搞起来，越快越好。服务员把他们领到了一张四人座前，他们没有坐在彼此的对面，而是坐在了同一侧。永利的双肘支在桌面上， 两只纤瘦有力的手叠在一起，撑住了自己的脸。他看着杨丽，脸上多了点平时没有的柔和。
我们是攀岩的朋友，在这个环境里，你是土匪也好，是圣人也好，我都不会介意，明白？
明白。杨丽知道他指的是刚才自己在攀岩墙上的举动，松了一口气。
我们在一起时，只能说跟攀岩有关的话，是吗？
那倒不一定。
即使只是攀岩的朋友，也是你朋友队伍中的一员，对吗？
当然。
永丽眨了眨眼睛，像是被他古怪的发问吓倒了。圆圆的面孔此时在杨丽的脑子里闪了一下。如果是朋友，那么圆圆的事情就好说出口了。但是他觉得此时此刻最好专心一点，就伸出了手比在他的手旁。
为什么你的手这么小，却这么有力呢？
有人说，手是心的外化。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手，就有一颗什么样的心。
永丽猛地抓住了他的手。
哦天，你的手似乎比我的还软。
母亲不在车站路的家里。问小美，小美说跟她爸爸一起去废品回收站了。
他们在一起？
那怎么去？恨天黑的三轮车每次都堆得像山，走在马路上开汽车的见了他都怕，而且只有一个驾驶座。母亲跟他一起去，他坐哪儿啊？垃圾山顶上？他妈是不会有那个本事的。
我怎么知道？
小美的语气有点不对劲儿。
你母亲真的是五十几了吗？五十几的人还这么疯疯癫癫，居然去了小公园里跟人家一起去跳广场舞。哎呀，真会寻快活。
杨丽暗暗吃了一惊，但还是站在母亲一边。
跳个舞怎么了？犯法？也不看看那些跳舞的都是什么人，人家是光荣退休，生活无忧，跳舞是为了延年益寿，我们跳累了只会多吃一碗饭。
他的饭钱我出，随便他吃几碗。杨丽的脸黑了下来。
关键是他还把我爸也拉去了，我爸爸傻乎乎地站在旁边看他跳呢。
那有个人照应不是更安全吗？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你不觉得他们俩不对劲儿吗？
一来二去扯了好一会儿，杨丽才明白过来，小美认为两个老人在恋爱。
你真无聊，你这样想就不对。
那等他们回来你自己看呗。
不用看，杨丽也明白，母亲只是在跟恨天黑套近乎，只是想让恨天黑给自己的项目投资。待会儿母亲回来，他可要告诉母亲应该收手了，反正那十万块钱也不够。
要不你送我回去吧，跟你妈一起回去。
小美叠着晒干的衣服背对着杨丽说。
索性过几天吧。
杨丽想起来了，母亲的生日快到了，不如让他在城里吃个生日蛋糕再回去，那肯定会是他平生的 第一个生日蛋糕。小美的愤怒没有从杨丽那里得到响应，脸色越发不好看，晒干的衣服扔进了无纺布衣柜之后，拉链被拉出了呼哨一样的声音。
你一点都不像你妈，你妈都比你有野心。
她有什么野心？
你妈说她不想回去了，她说想在街边弄个煎饼摊。
啊，那不是很好吗？我们再也不用操心吃饭的问题了。
都是她把你给宠坏了，宠得你还没有一个老女人有野心。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野心？
你的野心就是找家里边人要钱，没有钱就寸步难行。你看看你妈，我敢说他们俩从废品回收站一回来就会去看锅。
啊，
还真的要弄煎饼摊啊？
8点多，门外一阵磕磕碰碰的响声，小美踮起脚尖看了一眼。
我说苏妈，真的是把锅给买回来了。
恨天黑抱着一只大纸箱子，岔开两腿，别别扭扭的在往屋里边挤。母亲的手里还拎着几只小纸箱。杨丽把母亲拉到了外面来。
妈，几天不在家，听小美说您想当老板了。